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好，其实大会很好的好意帮我准备一个无线麦克风，但是这两天我咳嗽咳得很厉害，我想我拿手持的麦克风，万一我要咳嗽，至少你们不会听到我咳嗽声，所以我想我还是用手拿的麦克风。很多人跟我比较熟的人就知道我是比较多愁善感的一个人，我记忆力不是很好，但是刚刚徐颖弟兄带我们唱第一首诗歌，有一天我就想到6年前我第一次来 Charlottesville， 也是在秋天这个时候，我到西那边参加一个晚会，我带大家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有一天，所以很巧，那这几年来刚好都是在秋天这个时候有机会来这边带一些特会，但是就像刚刚弟兄介绍的，我从今年年初比较长，每一个月都来跟大家分享信息，但是我想每一次到了秋天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很有，就是心中又想到每一年能够有常常有机会来到 Charlottesville 这个地方，心中还是有很多的感触。那今天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只是秋天这个感触，今年又对我来说跟我妻子徐芬来说，我们是很特别的一年。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那今年呢是特别的，怎么样特别的一年？其实来美国很长的一段时间，很多人知道我常常跟学生们在一起，我自己在 NC State 那个地方，我在那边毕业，在那边工作，所以碰到那边的学生，他们都当我的学弟学妹一样，他就师兄学长，很自然，只是我没有让他们知道我是已经毕业了多久了。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可以开玩笑说门骗过去，说我们来美国20几年，今年开始我们没有办法说谎话，我们今年要开始说我们来美国30年，因为我们是1986年，我自己是1986年8月16号晚上11点多到 Triangle 那个地方 RDU 的机场。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几次很特别的，英文说 milestone， 一个里程碑，一个新的开始。我想今天在座每一个人呢，我们可能都是在不同的时候来到美国，不同的理由来到美国。我想有些时候我常忘记上礼拜发生的事情，上个月发生的事情，但是大家试试看，大家记不记得刚来美国那天的事情？我想我们都会记得很清楚，那时候1986年我来，谁来接我飞机，踏出飞机场，然后他们把我带到我住的地方，我踏进我的房间，我到今天都还记得那个窗帘的摆设，虽然我一点美感都不是很有艺术性的人，但是我都还记得窗帘床是如何如何，虽然是30年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知道今年可能有一些新的同学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真的是很开心，一个新的开始。但是那时候我来呢，是我是很晚才决定来到美国，所以我要买机票的时候已经买不到机票，所以我来美国又是很特别的飞法，我从台北来，但是我从台北飞汉城，汉城飞东京，东京飞西雅图，西雅图飞芝加哥，芝加哥才到 RDU 机场。不像平常人很2站3站就到美国，我是飞了好几站才来。所以在那长的飞行时间当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去美国做什么？我到底要到美国做什么？当然我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在坐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可能都因着不同的理由来到美国，但是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英文说 American Dream， 我们的美国梦。那今天我们可能在座有些人来一段几个月的时间，几年的时间，甚至有些人跟我一样3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到底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时候一来我一想到过去我的人生，我们所走的人生路，即使我来到美国30年所走的人生路，真的是非常崎岖啊，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弯来弯去，弯来弯去，而且不只是弯弯曲曲，还要 up and down， 上上下下，很多的事情会发生，而且很快很快。今天晚上我们有少数的同学在这个地方，因为很多的同学他们一开始就停不了，很快很快。我们有3个中文字，忙，第一个是忙碌的忙 busy， 第二个忙是茫茫然的忙 fuzzy， 到了最后就变成 blind， 盲目的忙。我们非常忙非常忙，生活当中我们看不到周边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就忘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就非常专注在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上面。而且来到美国还有一个对我们来讲很特别的地方，我记得从小长大我选项不是很多，选择不是很多， 当然我们有些人可能从比较自由的地方来，那其实我们从小长大，父母亲也给我们限制了很多，但是来到美国我们自由了。 我跟玉芬我们结婚了以后，我问他说，你觉得婚后你第一个觉得好的地方是什么？你们不会相信他的回答是说，晚上半夜十二点回来没有人管， 我们两个出去吃饭，去跟朋友在一起。以前在家里父母亲会讲话，现在自由了，来到美国一个自由的地方，夫妻要怎么样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说这是好事是坏事呢？我常常在跟那些年轻人分享的时候，有些时候太复杂不一定是好事。举例来说，我们去一家中国餐厅，非常非常多菜，非常他们供应非常非常多的菜色，他那个 menu 拿出来厚厚一大本，二十几页，大家如果要点餐就要花掉半小时，你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就花掉半个小时。有一些餐厅进去呢，它就有三道菜， A 餐 B 餐 C 餐，十秒钟大概就决定要吃什么。所以有些时候选项太多是好事，但是选项太多呢太复杂了，我们的人生选择非常非常的错综，非常复杂，我们常常不知道如何来选，我们不知道应该走东走西，每一个人所有都不一样，跟以前我们过去的背景不太一样，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何去何从呢？而且你说来到这个地方，我还记得做学生的时候啊，常常在感恩节的时候，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不用说我们刚过去的中秋节，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孤单啊，特别是在感恩节圣诞节的时候，那些美国的同学都回家了，只有我们这些东方的学生还在实验室，还在学校忙忙忙，哎，非常孤单。但是很多的时候这孤单并不是我们 physical 肉身上的孤单，有些时候在一群人当中还是会更孤单。我还记得我刚来他们那时候的台湾同学，中国同学，他们就有中秋节赏月晚会，他们邀请我去，我没有去，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来，刚结了婚，对，刚刚讲到三十年还漏讲了一下，我来美国三十年，我们今年刚好庆祝结婚三十周年，因为那时候我们结了婚，我来美国，那时候刚结婚就分开了，就来到美国，我很怕去那个中秋晚会，人会很多，但是我知道会更孤单，因为我们的孤单不单单是我们肉身上的孤单，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心里的孤单，而且我们不知道前面到底是会如何，到底我们在求学，求学即使要毕业，我到毕业的时候以为说，毕业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不是，毕业以后要到哪里去呢？我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不知道，未知不定的人生。在这样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人生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的人觉得说我们的人生呢是一个 random 随机的人生，好像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聚集，按照我们中国人华人的讲法，就是我们相逢自是有缘，有缘分，这缘分本身就是一个 random 随机。我们很讲缘分，但是事实上我们就是承认说，哎，我们真的人生像浮萍一样，像流云一样，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 random。 但是有些人说不是不是，我们只要努力，只要努力会有报答，会有报偿，我们应该是有因果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啊。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善有什么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没有呢，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那问他说什么时候会到，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就相信说应该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因果的人生观。但是真的吗？其实在这世上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公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未知，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在那边想说，真的是有因果的人生观吗？好人就不会受欺吗？恶人一定会被抓，一定会有惩治吗？我们发现好像也不是这样，好像也不是这样。那有些人说，哎，我相信有一位神。好，相信神也有可能他创造了这个天地就把我们丢在那个地方，那是属于随机的人生观。其实很多随机的人生观还是有相信有神的，只不过那个神是创造人以后就把人丢在我们那个地方，人只是神只是冷眼旁观。但是另外有一种人就说，啊，有神有神，但是呢我们又走到另外一种极端去了。怎么说呢？我们中国人也会说，哎呀，都是命啊。所以都是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每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位神，冥冥当中如果有一个主宰，那都是定好了的。 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今天碰到好事坏事都没有办法。我们中文也是有一句话说造化作弄人，哎，那是讲到我们真的人生好像很碰到很多不好的事情，这我们人没有办法 掌控。即使有一位神，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定好了，英文叫做 destiny。 那如果人是定好的，神是主掌一切的话，那我们还要努力什么呢？这个都已经是定好了的。所以我不知道平常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人生，刚刚讲过那样子很多不同的人生，到底我们所看的是什么样子的人生观呢？那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分享基督徒他们所看的人生观并不是这三种人生观。这个人生观很难去讲得很清楚，因为我用一个讲法叫做有牧人牧者的一个人生观。如果以羊来做比喻的话，是有一个英文说 shepherd， 有一个牧人牧者在带领我们的人生观。很多人可能偶尔看过圣经，圣经中间一翻开最中间就是很多很多的诗篇。你会说你喜欢哪一个诗篇呢？很多人会喜欢说，啊，我喜欢哪一篇？诗篇23篇。今天晚上我们希望能够花这段短短的时间来看看诗篇二三篇到底在讲什么。它是在讲一个有牧者的生命。那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看它的第一句呢，诗篇二三篇第一句，它一开始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然我们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耶和华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三个字是犹太人他们以前称呼他们神的一种称呼方式。因为我们今天可以了解的话，就说神是我们的牧者，或是他的英文是说主是我们的牧者。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不是一个随机，我们人生不是一个因果，我们人生也不是一个命定，而是有一位神，而且他跟我们的关系呢，我们像羊一般，他在不断的带领我们。刚刚讲到命定，命定的意思就是说神掌控一切，决定一切。但是大家想想看，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当然我们很喜欢对方，但是我们是不是强迫对方来爱我们？我们可能想尽各样的方法，用权势，用钱财，用各样的方法，希望对方可以喜欢我们。但是我们知道用这些方式要对方爱我们，这个不是真的爱。我们希望他爱我们，并不是因为钱财、权势、地位、美貌，我们希望这个爱是真的是出自于心中自我的爱。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我们儿女爱我们呢，并不是爸爸妈妈一天到晚教育他们说你要爱你的父母，师长跟他们说的被迫的，不是。我们知道提到爱就是要谈到四个字，叫做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给予对方自由，要对方自己主动愿意来爱我们。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最宝贵的礼物给予我们人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几个字。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以前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故事，但是在圣经里面是有谈到有一个浪子，他跟父亲要求分家产，虽然父亲还没有过世，他拿了那些家产出去，花尽了所有的钱财，浪费了所有的钱财，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他忽然想到说，啊，我还可以回家，所以他回家，他父亲远远看到他，就跑过去抱他回来。这是说不定是我们讲浪子回头的故事，很多人看到这个故事会很感动，这样子的父亲的爱。但是我从小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会感动后面这一幕，我最感动的是前面那一幕。怎么说呢？我最感动说他爸爸怎么会让他出去啊？因为这在我们家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我父亲是非常爱我的一个父亲，他的爱都表现在严父上面，他管制得非常严，我不可能出去的，他不会让我出去的。我从小就很希望能够自由。那如果神是一位父亲，神是掌管一切，他跟我们人的关系是什么呢？他说他是一个牧者的关系，我们像羊一样，他让羊有自由意志。但是自由意志有一个危险，我们可以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但是我们也可能误用滥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给小孩子自由的时候，父母亲就要冒这个险，因为他们不一定做正确的决定， 他们有可能做错误的决定，可能会受伤，可能会受害。所以在以赛亚书讲到说，人呢，他用了神给他们的自由意志，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今天很多人，不管是回到看创世纪亚当夏娃开始吃的分别是非善恶果之后，今天我们看到人都是凭自己在分别是非善恶，不再是用神的是非善恶来决定，而是用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对，我觉得这个不对，我觉得这可以做，我觉得那个不可以做。每一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因为这个是非善恶呢，是人自己在决定，如羊走迷，我们都在选择不同的路。但是这位牧人他并不是在那边冷眼旁观，我很喜欢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在以西结书的所写的，他谈到这位神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我特别在这边用四个不同 用黄色标出这四个动词。他谈到这个牧人呢，他去寻找他的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的时候，神说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而且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这是我们的神，我们人像羊偏行己路，但是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诗篇二三篇就把这四个动词摆在我们的面前，待会我们会一起来看诗篇二三篇。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神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呢？是一个有牧者顾念，他会来寻找我们拯救，他会引领，他会用恩典用厚恩带我们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诗篇二三篇。一开始我们刚刚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我必不致缺乏。他讲到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跟我们分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是他并不是我们人所想象的说，我必可以得到一切我们要的。英文说 I have everything I need， 而不是 I have everything I want。其实我们华人想的是心想事成，我们觉得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心想事成。但是我们的信仰并没有保证我们人可以心想事成，因为心想事成是 I have everything I want， 我们想的就得到了心想事成，不是。但是神却应许我们是 I have everything I need。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来想想看，他大概有没有声音？好，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其实刚刚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什么？去吃，吃，民以食为天啊！但是在诗篇里面，他一开始不是说吃，他是说什么？他使我怎么样？躺卧在青草地上。我请问大家，大家记得上一次躺卧在青草地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还是大家有躺卧在青草地过吗？我去年回去，不是今年年初，今年春天回去庆祝我妈妈80岁生日，我去看她年轻的照片，然后帮她做了一个 slide show， 在她的生日宴会上面秀给大家。其中有一个照片一出来的时候，哇，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笑得很开心，因为那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在交往的时候 dating 的时候，他们两个躺卧在青草地上。哎，我就说哇，原来我父母也有那种很 romantic 的时候啊，就是躺卧在青草地上。但是这段经文一开始说躺卧在青草地上，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他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们有一切我们需要的。第一个需要从什么地方谈起？我们物质上的需要。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晚上来先做什么？先吃啊。我们人需要吃，民以食为天，我们中国人看吃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只是这样，我们还要喝，我们需要水，我们需要供应水分。我们是肉体，我们身体组成大部分是水，就像地球的组成一样，我们需要水， 我们不只需要水，我们还需要什么？呼吸。我们需要有空气，我们需要有阳光，我们有这宇宙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可以多久不吃东西啊？有些人几个小时就受不了了，有人说几天，有一些可能对圣经比较熟的就想想说，哦，耶稣曾经在旷野多久？40天。好吧好吧，我们就相信说人大概可以到40天不吃东西。好，但是再怎么样，如果不吃的话，可能生命就没有办法维持。水呢，我们多久可以不喝水？大家有没有听过，在地震的时候、天灾的时候，他们人被困在什么地方，他们要去找？我们有一句话就是黄金72小时。为什么是72小时？因为如果人3天72小时没有喝水，我们生命可能会有危险。但是我们知道，在地震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刚好下雨，他们说，说不定还可以再久一点点，因为这个雨水会让人生命再久一点点。我们再说好3天，运气好1个礼拜不喝水，我们生命就没有了。空气呢？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竟然要游泳通过才可以毕业。很多人问中信，你会游泳吗？我这个说要说是还是不是，因为我会游，但是我不会换气。但是还好，我们毕业之前只要游25公尺，所以我用一气公式憋一口气跳下去，然后游25公尺爬上来，我就毕业了。所以我是用一口气的，所以我应该算是会游还是不会游，我不太清楚。但是到底大家一口气可以憋多久？憋到游泳池里面，憋到海里面。我小时候我记得跟我父母亲到日本那个海边，他们有那时候采珍珠的那些女郎，全身穿白色的，他们一下就扑通跳下去，5分钟10分钟，哇，然后把那个一个蚌壳拿上来一打开，里面都是珍珠。哦，他们气真的是很长很长，哪有可能在水中那么久的时间？但是再久，从刚刚的40天3到7一个礼拜，空气顶多10分钟15分钟没有的话，我们生命就没有了。那太阳呢？有人说下梅雨1个月没有太阳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云遮住了，云上还有太阳。如果今天太阳消失掉的话，我们所有的生命呢，也瞬间可能就没有了。但是我们把这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好像得来非常容易，从来没有在给我们收钱说呼吸多久要收多少钱，只有在医院躺在病床上吸氧气的时候才算钱。啊，水，我们现在有 bottle water， 但也要算钱，但是基本上还是都很便宜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都不是人创造出来的？我们几千几万年之前，这些东西都有，而且我们人走了，这些东西还会在。而且我觉得最奇妙的地方是，这些东西都会，讲一个我们最近很时髦流行的话，都会 recycle， 而且是自动 recycle。你说食物怎么 recycle？ 哇，秋天的时候那个变色之后，然后接下来呢，落叶掉下去，然后腐烂之后，明年春天呢，我们中国人诗写得很美，化作春泥又复花。这个植物不断的在 recycle。 当然你说我不吃蔬菜，但是猪啊牛啊他们还是吃草的。所以这些所有的食物，你看这些 recycle， 我们人没有做什么事情。你说水会不会 recycle？ 大家有没有想过，刚刚去上了厕所冲下去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过了一段时间变成雨下下来，我们就拿来喝。当然我们今天科学比较进步，有什么净水厂，我们可以怎么样水管怎么样接，但是基本上水的 recycle 人也没有在做什么。你说空气有没有在 recycle？ 这么巧，我们吸了氧气，呼出二氧化碳，但是刚好植物呢，光合作用刚好吸什么二氧化碳，经过阳光水放出什么氧气来。我们人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你说太阳、星星、月亮，这个运转，这个四季，这些我们人有做什么吗？今天我们所谓的科学，我们没有创造任何事情。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 how 但是我们不知道 why。 刚刚那些东西我们可以去观察去研究，我们知道说 how， 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 why。 我们今天只不过没有创造任何事情，我们只不过归纳运用这些自然律。我们人需要这些事情，但是坦白说我们人没有办法掌控这些事情不说，我们没有在 recycle。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人有只有在做一件事情，英文说 contaminate， 只有在什么，就是污染了这个大地。这是物质上的需要。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物质从哪里来的？其实是有一位造物主。其实你越去钻研科学的时候越觉得很奇妙，这里面的科学，这些所谓的自然律真的是自然的吗？我常常在开玩笑说，有机会到北卡我们家里来访问我们家，如果你进到我们家看到我们家这样子干干净净的，那不是自然的。我们家自然的时候是很乱的，但是只要是都有秩序都是干干净净的时候，那表示有人整理过的。但是大自然我们却觉得说自然就是这样子井井然有序，不是。自然律是有一位造物主去创造，去供应我们所有物质上所需，这都是从众光之父那边降下来的。而且不只是我们物质上的需要，这边讲到说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个真正的 keyword 不是水边，而是可安歇。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现代人的生活要可安歇不容易，晚上要睡好觉不容易，我们有太多太多忧虑的事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要可安歇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人不只是有肉身上的需要，我们有精神上或者所谓的心理上的需要。我们常常没有平安 peace， 我们会忧虑忧虑忧虑。我们人跟人在一起常常会竞争，常会彼此伤害。我们心中没有 peace， 我们外在没有 peace， 没有平安，没有和平，我们没有喜乐。这喜乐并不是快乐，快乐是快快的乐，快快的不乐。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如果有好事情发生我们很开心，但是如果坏事发生呢，我们就不快乐。但是喜乐是一种心里头的状况，不会受环境的影响的。我们常常没有喜乐，我们只是偶尔快乐一下。我们常常心中有罪恶感，我们觉得说我们去伤害到人，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人家伤害我，我们觉得别人伤害我们，我们心中不能够饶恕他们。我们心中觉得没有爱，虽然我们很想找一个能够彼此相爱的人，但是好不容易谈恋爱结了婚，为什么结婚变成是恋爱的魂场呢？也不知道。我们真的要找到一个没有条件能够维持到很久、牺牲永久的爱。我们想要找到，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很讽刺的地方，我们想要这样的爱，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给予这样的爱，因为我们自己的爱就是不肯牺牲，常常改变，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给予那种无条件的爱，永久的爱。这是我们人在心理当中会发现说我们好像需要这些东西。刚刚讲到物质上，特别是今天有很多新的同学们来，他们说不定成长的环境，他们现在有的生活跟我们以前比较不一样。我们以前物质上比较缺乏，但是今天他们好像大部分的人在物质上比较不缺乏，但是难道他们没有需要吗？其实跟他们做朋友久了就知道，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只不过不在于说来吃一顿饭，只是说这些车子住什么这些东西，而是内心他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不只是物质上的需要，更是我们心理心精神上面的需要。但是这位牧者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世上，耶稣跟我们说，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来做什么？让你过很幸福快乐的生活，很丰富的生活？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的是可安歇啊，可安歇，可以得安息，可以得安息。他说只要相信这位神，而且不是普通的神，是这位给人有盼望，如果我们信靠他，他会把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出人意外的平安。不可能有平安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有这个平安。在过去几年，我们教会好几个弟兄姐我们认识的，他们得了蛮严重的病。每一次我们要去医院看他们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他们，但是很奇怪，却见了他们反而他在安慰我。他们心中有很多的喜乐平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其实我们神的儿女知道，那是从神那边来的，不单单是物质，而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安息、平安、喜乐。刚刚我们其实还有谈到两个，一个是罪恶感跟饶恕，一个是爱，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牧者他顾念我们物质上的需要，他也顾念我们心理精神里面的需要。有牧者的生命呢，是一个需要得到满足，肉身得享神所造万物，内心得享平安喜乐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有牧者顾念的生命。接下来诗篇二三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刚刚我们讲到物质，那是我们的身；我们讲到心理精神，那是我们的心。他现在进到哪里去了？他使我的什么灵苏醒。其实今天很多人他知道我们有物质的部分，有些人知道更要看重心理精神上面的层面，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或是并不觉得我们人有灵的这个部分。但是大家看看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很有意思，植物只管物质。举例来说，我们家里如果有一个盆栽，你给它浇水，你给它阳光，你给它施肥，它会长得很好，会开很漂亮的花。大家有没有试过？大家可以回去做实验哈。我们不管这个浇水什么阳光施肥，有没有植物每天你跟它说，哎，乖乖长啊，长得漂亮啊，你一定长得很好看啊，那你每天鼓励它，它会长得好吗？因为植物只对物质反应。但是很有意思，动物呢，动物除了物质之外，会不会对我们所讲的态度啊，像回到家那个狗会跟你摇尾巴，你生气的话它跑掉。我看过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单子，三只狗在那个地方，那主人回来就说 Who did it? 就说他们把那个东西弄坏掉了，就另外两只狗都看看另外那一只狗，他 Who did it? 那只狗就把头扯一下，那 Who did it? 他就站起来就走掉了。连狗都会有罪恶感。牛被牵到宰杀之地会流眼泪的。我们看到动物是有心理的，动物不只是只有物质，植物是只有物质，动物是有心理的。但是只有人，人不一样，人有灵的层面。但是不要误会，灵不是魂，不是鬼。很多人以为说啊，死了那个鬼魂出来了，今天有很多这些民间宗教，不是这个层面。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有灵呢？我们还是回到神所写的创世纪，那里面他谈到有灵，神造人有灵。而且怎么说有灵？我这边举到三个不同的例子，我们看到我们人跟动物跟植物不同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人有神的观念。很奇怪，我们不管到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人种文化，奇怪都有神，各式各样不同的神。只要树长得大一点久一点，我们就是神木。我们如果说雷达，我们有雷公，我们就人会去想象各式各样子的神。我们中国有封神榜，希腊有神话。我们人奇怪就是有神的观念，动物没有神的观念，动物从来没有神的观念。我们人会有永生的观念，从以前皇帝就要人家叫他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希望能够活到永远。当然传道说那是因为神把永生放在我们人心里，我们人灵里面有这个对永生的渴望。我们常会想说死后到哪里去，我们会有这永生的概念。一样植物动物不会有这样子的概念。而且我们人呢很奇怪，有一个本性，我们会敬拜，我们会敬拜。大家去动物园有没有看过一群猴子围在一个圈圈在那边敬拜的？动物不会敬拜，人会。我还是回到说，不管哪一种人种历史，不管什么时候，人都会敬拜。而且 很可怕。如果我们找不到神，找不到对象敬拜，我们开始敬拜什么？我们敬拜钱财，我们敬拜权力，我们敬拜享受，我们敬拜各式各样的东西。今天我们年轻人还把那些漂亮的人称作他们的偶像，真的敬拜。人就是有这些，这些从哪里来？是从灵来的。我们人是有灵，只不过我们的灵沉睡。当初神造人是有灵的，因为人是用尘土造的。如果你分析人的那个科学物质上面的成分，跟泥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中国人也是说，死了以后埋起来就是黄土一培，是用泥土造的。但是最大的不同是，神吹了一口气，成为使我们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虽然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在意。今天我们灵可能是死，可能是沉睡，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有灵的层面。而且我们怎么样跟神交往？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什么？心灵跟诚实。今天我们可以跟神能够有来往，是灵的这个层面。但是呢，我们灵在这个层面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的罪。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的灵隔绝，使我们的灵沉睡。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听到罪这个字，但是这是事实。因为如果有一位公义圣洁的神，有罪的人怎么能够跟他有往来呢？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世界上大部分的宗教都是惧怕神的，都是惧怕神的。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叫称呼我们的神是父神，而且还可以这样，好像跟神很亲密。每一样的宗教都是很好像去牺牲献祭，都很惧怕神的。即使今天很多人恐怖分子去做那些事情，他们是出于惧怕想要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出于跟神有一个很甜美的关系。因为今天人的灵跟神因着罪隔绝了。那至于罪呢，我们不太愿意谈罪。罪不是我们喜欢谈的项目，人哪里有罪？当然我们人不一定每个人都犯了法律上的罪，道德上的罪吗？有些人良心有些时候会不安。但是良心不安，很多人说为什么会良心会不安啊？可能就是从罪来。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良心不安，我们没有做一些事情我们良心会不安。但是良心会出问题的，有些人说良心被狗吃掉，有些人偷钱杀人第一次紧张害怕，以后不渐渐不会了。但是真正的罪并不是道德上的罪或是法律上的罪，而是在神眼中的罪，神眼中的罪。但是今天我们人对罪有几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鸵鸟主义，眼不见为净。我不知道有罪，怎么有罪呢？这哪是罪？这不算罪吧？这我们不愿意面对罪的问题。第二种人其实更糟糕，他觉得今天所发生这些事情都是别人的错。二十一世纪的心理学，美国的心理学都说都是别人的错。你今天会这样，那是父母亲的错，你的老师的错，你的周围的人的错。我们常常说这世界是一个大染缸，但是没有人可以解释第一个污点从哪里来。我们都是黑成一团，这都是别人的错。那有些人觉得说啊，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们就开始有 illusion， 开始有幻象。我们希望我们放下屠刀，怎么样？我们可以立地成佛啊，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是我们人所想的。我只要今天我知道我错了，马上过去都一笔勾销。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的。我从北卡来，最近看到北卡的新闻，就会看到 Charlotte 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警察跟这些。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警察不应该开枪而去杀了一个人，来到法官面前，他跟法官说：“法官，我知道我错了。”法官说 OK good，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free to go。 会发生什么？会发生 Charlotte 这种情形， riot。 即使在人间的法庭上，这只是我们英文说很 naive 很天真的想法，并不是说我们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当然接下来我们人想到，那就是要将功赎罪。如果我不小心把太太的生日忘记了，隔一天就想尽办法要去用更大的事情来将功赎罪。但是将功赎罪可以吗？今天如果其实我在出国之前在台湾发生了一件 社会的很大的一个犯罪，那几个都是大学生智慧型犯案，他们抢的手枪去抢步枪，抢了步枪去抢银行，杀了很多的人，都抓不到这些人。等到抓到以后，发现这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一个是救生员，他可不可以跟法官说，法官，虽然我杀了三个，但是我救生救了好几个人。其中一个是医生，他不能跟法官说，医生，我虽然杀了几个人，但是我救了更多啊，几百个人。另外一个人，他一天到晚去输血的，他也不能跟法官说，哎，我救了多少人，我就可以杀多少人。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将功折罪的，但是这是我们人平常对罪的看法。那你说，那要怎么样面对罪呢？刚刚钟辉介绍我是高中高三的时候信主，其实对我认识的人就知道说，哎，你不是从小就是基督徒吗？因为我父母亲都是基督徒，坦白说，我父亲是牧师，意思就是我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那我不是应该从小就是基督徒吗？为什么到了高三才信主？其实我从小长大，我跟着父母亲去教会，我诗歌会上圣经的故事我都知道，但是我真的坦白跟弟兄姐妹说，我不是基督徒啊。这些对我来讲只是知识，只是常识，但是很有意思，神只有儿女，神没有孙子孙女，所以我不是神的孙子孙女，虽然我父母亲是神的儿女。但是高三我在考大专联考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我父亲管我管得很严，所以我每天待在家里，我教科书也看，课外书也看，我非常喜欢看书。但是我父亲是一个牧师，我们家境不是很好，所以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如果从台湾台北来的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光华商场，其实最早是在孤岭街那个地方，后来搬到光华商场，那边都是旧书店，我最喜欢的就去逛旧书店，然后用很便宜的价钱就可以买到旧书，我很喜欢看，我一看什么书就会把全套看完。我初中的时候看的琼瑶一本书就把全套看完，看的古龙的一本书就把古龙全部看完，金庸的看了一本就全部看完，我非常非常喜欢看书。那时候我在逛旧书店的时候，看到有一本绝版书，很多同学跟我讲说那本书很好，但是从来没有人有过那本书。忽然我找了很久，看到那本 绝版书在那个书店的时候，它上面写说标价150元，我掏他一口袋，哦，只有50元，应该要做的就是回家拿钱吗？不是下一次再来吗？但是我想说我下一次来说不定他就被买走了，所以我左看看右看看没有人，我就把它放到我袋子里面去了。不要忘记我是牧师的儿子，我是个非常守规矩的小孩从小，但是我就把书放到我包包里面去，就装作若无其事要走出去，一把就被那个老板抓住了，说小小年纪不学好，因为偷书。我心中还在想说我是雅贼雅贼，我是偷书，但是哦，他很凶很凶，那我就不得已，其实这些过程我都有，我心里都有想过。最后我就说，啊，随便你怎么办，那我身上就只有50几块，能够怎么样呢？他说50几块哪够，然后这本书1000元，我说上面标价不是150吗？不，1000元。他说你要嘛拿1000元来，没有，打电话回家叫爸爸妈妈拿1000元来把你赎回去，如果不呢叫警察，叫警察。我那时候一想到我父亲是牧师，叫警察上报纸或什么东西，不是很惨的一件事情吗？我去那边苦苦的求他让他放我走，跟他们拉拉扯扯。那时候有一个老太太经过，老太太看到说在干什么，那个老板就跟他讲了发生什么事情，那老太太开始帮我求情了，他说，哎呀，他年纪看起来也不是坏小孩，你就饶他一次啊，怎么样？哦，那老板不肯，老板紧紧抓住。那时候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那个老太太从她的皮包拿出1000元来，说你要1000元啊，1000元在这里啊。那老板吓一跳，手就一松，他一松，我马上就跑啊，就跑出去了。一边跑一边哭，跑到一个地方我停下来，我手上还拿着那本书。我坦白跟弟兄姐妹朋友们说，我到今天我还不知道那老太太是谁，但是忽然那一天我终于知道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我犯了罪，但是一个爱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替我付了Price， 付了赎价。那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十字架。十字架并不是一个圣洁的表征，那是一个死刑的一个工具， 本来是我们有罪的人需要在上面的，但是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要跟我们在灵里能够交往，不是我们人能够做什么，他成为人的样式，为了我们的罪付了赎价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怎么会成为基督徒，虽然这些从小故事我都听过，但是一直到那一天，那个老太太让我经历到说耶稣替我付了赎价， Pay the price， Pay the price。 那天开始我的生命不一样，我认识了我这位神，我经历了他的救恩。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耶稣不只是为我付了赎价，耶稣为今天在座所有人都付了赎价。只不过有些人好冤枉，耶稣已经付了赎价，但是我们不肯接受。因为神要我们接受的方式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相信。今天如果有人给我们礼物，我们也可以把礼物拿回家就丢在那个地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哎，人家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丢在那个地方，我们从来没有打开过，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接受的人给我们的礼物。那神说我爱你，我甚至为你付出性命，我成为人的样式为你付出性命，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不用将功赎罪等等，这些不是世上人这些道德或是信仰的说法，我们只要接受，我们只要接受，这是借着相信，这是神的方式。以前我以为基督教是很深奥的神学，一定要进到学校里面去读很深奥的这些神学，但是后来发现我一个朋友，他的祖母没有读过书，他听了福音他相信了。但是我们也是可以进到神学院去研究，但是一个不识字的老祖母他也可以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只有给聪明的人去钻研的人，不是，是给我们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他的方式最简单，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今天在讲有牧者的人生，耶稣他跟我们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为羊舍命。今天耶稣他为我们舍了，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救恩？你说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吗？永生，永生是什么？是我们接受可以得永生。大家都可能很多人听过说神爱世上人，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叫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我们不只是开始会得到新生命，是永生的生命，但是其实神更在意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因为在这段经文他还有另外一句话，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但是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回到神的羊群当中，我们也去认识我们这位牧者，我们愿不愿意认识他，更重要是认识他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心意呢？这又回到我们常会有的问题，我们生命意义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生命的目的、意义、价值是什么？我们在人生当中到底要做什么？要得到什么？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生命意义的问题会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不同的时候出现，但是我们常就把它丢一旁，因为找不到答案。但是大家知道，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造物主他造我们有他的目的的。就像今天早晚上坐在这个地方，很多人手上都有手机的，手机要怎么样用来决，谁来决定？今天我们手机可以拿来打电话、看照片，可以听音乐，可以传信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它的功能是谁决定？是它的设计者来确定，然后去制造、给予这些功能。但是我常开玩笑说啊，我需要刮一幅图画，找不到铁锤，我们可不可以拿 iPhone 来钉钉子？是可以啊，但是这不是 iPhone 受造的目的。今天神造我们人类有他的目的，但是今天我们人误用了神造我们人类的目的。我们愿不愿意回到这位造物主，就像造这个大自然的这个造物主面前，就像我们在寻找自然律一样，我们去寻找他到底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律，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发挥出我们生命该有的目的、意义 跟价值。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耶稣说我来的是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是丰富，不是丰富，是更丰盛。因为我们会认识我们这位造物主，我们更会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像一个窑匠一样，我们原来的生命好像我们根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活，但是他不是把这个泥丢掉了，他同样用这块泥，用这个破碎的我们，他又重新来使用我们。这是基督徒生命我觉得最宝贵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神会使用我们，不单单是永生，更重要的是今生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的人的生命意义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我们人生的天职，英文说 vocation， 不是 vacation 去度假，不是 vocation。 到底神今天呼召我们，可能他要我们在各行各业，在不同的地方，他有所谓的给我们的天职，那是什么。我们如果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会找到。当然不管我们做各行各业，有一个共同的天职呢，是我们可以借着所有的一切来荣耀我们这位造物主，而且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明后天我会在这个地方分享更多，如果有兴趣的人弟兄姐妹，欢迎一起来寻找我们人生的生命意义，神怎么样借着我们荣耀神祝福人。但是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的过去犯的罪，神拯救我们，我们的今天他给我们生命意义，但是我们的明天呢，我们明天会有什么？当然我们会发生很多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今天很多人说啊，发生意外，什么意外？某人过世了。但是坦白说，那不是意外，那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很多事情这世上不确定，但确定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死亡。刚刚的诗篇讲到说，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他是我的灵苏醒。他因着他的名带领我们行走义路，但是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很奇妙，发现耶稣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都走过死荫的幽谷。他虽然是光，但是他浇在黑暗里面。他不只为我们死，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还把复活的全能会赏赐给这些所有凡相信他的人。我们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发现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一个很甜美的应许，就是从现在开始神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管我们将来的人生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再是孤独一个人。我们的朋友说不定会离开，我们家人说不定会离开，我们的神一直，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不断地提醒说，我必与你同在，即使走过死荫幽谷，我必与你同在。这是神他拯救我们，从最终拯救我们，从迷失方向拯救我们，从死亡拯救我们，他让我们灵魂得以苏醒，生命意义得以寻见活出。无论什么样境遇，都有神的同在。而且面对明天呢，今天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忧虑是未知。我们刚刚讲的未知将来会如何，今天很多人说啊，要等待，我实在是不擅长等待。我自己也曾经等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我拿到 PhD 之后，到我在 IBM 工作，中间有18个月的时间。那18个月的时候找不到工作，然后很多门好像开了又没有，开了又没有，明天到底会如何，完全不知道。一直到18个月后，后来我真的是经历到神他大能的作用，送了两三百封 resume 出去，全部都没有下文。但是我没有送 resume 的 IBM 主动打电话给我，后来我在那边工作，我知道是神为我预备的。其实我后来发现说，18个月，如果我知道18个月后我会在 IBM 工作的话，这18个月好过得很。等待不难，难的是未知啊，我们不知道。像很感谢神，我跟玉芬结婚，我们30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是 很多的未知，我将来会跟谁在一起？如果早知道会跟他在一起30年，我那边有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生命当中难的是未知，而不是等待。但是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不只有神的同在，有他的杖，有他的竿。杖是来保护的，竿是来引路的，而且他都会来安慰我们。我们仔细来思想看看，不管是黑夜的惊骇，我还是说回到家，有没有人回到家不开灯的？即使是我们回到我们熟悉的家，每一个人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开灯。为什么？黑暗当中未知啊， unknown， 我们希望打开灯，我可以看到家里是什么样子。但是不只是黑夜的惊骇，白日飞的箭，我们不怕，我们有神的保守，他是爱我们的天父，他的杖会保护我们，就像保护羊群，从这些野兽当中保护这个羊群一样。他的竿呢是引领的，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很多人很想知道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神很有趣，他不给我们地图，他要一步一步跟我们走，一步一步。我就觉得说我们的人生是一个 discovery， 一个发现的一个过程，他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这三十年，其实如果30年前神跟我讲今天是我们是过这样子的生活，不敢相信。但是一步一步，现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发现it makes sense， 哦，原来如此，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原来都有神的美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基督徒都有同样的经历，他会一步一步引领我们，而且没有错，我们会碰到敌人，但是碰到这些患难困苦的时候，你的杖、你的竿都会安慰我们，我们会经历神的安慰。但是他经历这些安慰，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同样去安慰其他需要安慰的人。所以他容许一些苦难经历在我们身上，因为是有些人需要我们的安慰。我刚刚提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得了 cancer， 我过去我不太能够跟她说什么，但是另外一个得过 cancer 的姐妹过来告诉她，哇，他们两个可以讲很多很多的话。玉芬父亲那时候生病，就是鼻咽癌，很多人要去看他，他不敢，他不见。我们认识台湾的有一位长老说要去看他，他是鼻咽癌的 survivor， 问他父亲说他去看你好不好，他父亲马上说好。不是因为他是长老，是因为他走过这条路。今天神容许我们经历很多的患难困苦，不是为了苦害我们，他要让我们有经历，甚至可以借着我们去帮助这些需要的，安慰这些需要的。而且是的，我刚刚讲的，我们会碰到敌人，我们会碰到敌人，你的杖、你的竿，但是在我敌人面前，刚刚的经文说为我摆设宴席，这是我那时候很不能够了解的一个经文。怎么说呢？大家都看过电影或电视，大家想想看，两军对峙，准备要打仗了，那中间摆一道宴席说啊，开饭了，这是什么景象？不是应该彼此就是要去打了？我们看过很多的战争片的，不管是古代现代的，都是很惨状惨烈的。但是神用一个图画说，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我以前一直以为是说，哦，在我敌人面前为我出一口气，你说要杀我，你看神还请我吃饭。也可能是了，因为神是会让我们抬起头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段经文有更深层的一个意义，特别是我在最后 final defense 的时候我经历到的。其实我在提 proposal 我的 oral 呢，我的指导教授跟另外有一个教授，他们很多意见不合，所以我那个 proposal 那个 oral 的那个叫做 qualify 非常非常惨烈，4个多小时，将近5个小时，我的指导教授是跟他吵得不可开交不说，我的那个 proposal 被批评得一文不值。最后我要毕业之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称它为 final defense。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进那个房间去看，去经历这个最后的口试。果然最后口试一开始的时候，哇，那位教授一直 attack。 但是这也是我在我的生命当中经历到神，我不知道那天我们成语说有如神助，这个不是成语，那是那天发生的事情。怎么说？他不管问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有答案， 而且我的答案甚至跟他说，哎，翻开我的论文132页图表吧，哎，分开哪一个页那边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记忆力那么，我记忆力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人，那天他所有问的问题我都有答案，而且答案都在我的论文里面。我的 proposal 那时候4-5个小时，那时候我的 final defense 1个多小时竟然就结束了，问到他已经都没有问题问了，结束了。好，unconditional pass， 我的 proposal 是 conditional pass， 最后是 unconditional pass。 我的指导教授赶快过来，在桌子底下跟我握我的手，他也不好意思让他看见，在握握我的手，然后说 Thank you for makes me looks good， 谢谢你让我好像蛮有面子一样。但是那天最感动我的地方是，那个一直恭喜我的那个 committee member， 他走上来跟我说 Andrew， 下礼拜我的课堂会有一个 seminar， 你来给我一个 talk。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这段经文出来了，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大家说不定听过这句话，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是把他成为你的朋友，不是一直攻击对方，是让他成为你的朋友。但是在人生当中好难好难啊，很难。但是神给我的经历是在神里面真的会，神真的是能够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让我们跟敌人坐下来，在主的爱中成为朋友。以弗所书说，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不只是拆毁了我们跟神之间的罪，他更拆毁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罪，或是这些不合。He is our peace. 我们人自己没办法有 peace. He is our peace. 所以呢，我们真是有牧者引领的生命，他的杖保护我们，他的竿引领我们，我们会得到安慰。我们在敌人面前，我们可以靠主得胜，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可以靠主和好。来到我们今天最后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读，来。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的福杯满溢，当然我们时代背景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我们不太清楚用油膏了我的头，但是它是使我们的福杯满溢。在我的经历当中，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是神成就很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很多根本没有想过的事情都发生了。真的，我回顾在美国30年，回顾我的一生，在有牧者的带领之下，不是我们自己的梦想，而是很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神呢，让我们虽然会经历一些患难挑战，但是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什么力量也必如何。他会给我们够用的能力。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够你用的。他并不是说我们有了这个神以后就除去我们所有的困难，不是，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这是一而再再而三我碰到，不管是在 IBM 工作的时候，或是之后很多什么很多的事情，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力量也会如何。而且谈到爱，这段经文讲到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神联合，我们自然会有神的爱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教条。很多人可能听过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今天很多的宗教都是你要先结果子哈，你结的好行为好果子，你才能够接到树上去。耶稣说不是，今天你们要先连接到我枝上，你们就会结果子。不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是当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接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要彼此相爱很重要。我们爱是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 今天我们的仁爱很有限，我们是有条件，但是神的爱没有条件，神的爱丰盛。我们今天所要学的并不是我自己心中要有爱，而是连接到这位爱的源头，他自己爱我们。耶稣说，我爱就爱你们到底，他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保罗说的。神的爱长过高深，今天我们在寻求爱吗？我们想要给予爱吗？我们要先来到这位爱的源头，神就是爱。我们看到诗篇23篇，他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不知道生命的道路是什么，盼我们来到这位牧者面前。他说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满足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只有在神的面前，牧者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而且有什么是可以持续到永恒的呢？也是只有这牧者给我们的生命，他可以给我们永远的福乐。这位牧者所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有恩惠慈爱，是恩典够用，而且神的同在，这个同在不只是今天，不只是走过死荫幽谷，更是到永永远远。所以今天晚上也细数了一些我过去的一些日子一些事情，但是我真的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这是大卫他所写的诗篇，也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牧者的人生。因为有一个牧者来顾念我们，来寻找我们，真的我们人在寻找神，但是今天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见证，是神来寻找我们，神来寻找我们，他顾念我们，他来拯救我们，他要引领我们，而且他会恩待我们，他会牧养我们。但是问题呢，问题我们认不认识他，我们愿不愿意认识他，不只认识，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他。不只相信，不只是知识，我觉得愿不愿意在生活生命当中去经历他。我们接受了，我们去经历看看。我们在学校都在做实验，为什么不去经历看看呢？我们经历了以后愿不愿意信靠他。我们今天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信心会越来越大，那是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人都会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跟神试试看，经历神看看，看我们的信心会不会越来越大。有了这些，那我们有没有跟随他？我还是再一次说，我们的人生不是孤儿，不是扶贫，不是机遇，不是巧合，不是因果，也不是命定，是一个有牧者引领的人生。今天我们怎么选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孩子相信今天在座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当中是否有一位神，是否有一位牧者顾念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神，你要引领我们的神，而且你真的是用厚恩恩待我们的神。主，我们今天认不认识你？今天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你？我们愿不愿意经历信靠，更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跟随你？这个时候我想要请问在座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今天晚上是一个机会。神问我们说，我爱你，我为你成为人的样式，我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为你付出了赎价，你所需要的只是接受，只需要相信。我在问今天晚上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人今天晚上说，我相信，我愿意接受？有这样子的人，能不能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在神面前说，主，谢谢你，我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看到请放下，看到请放下。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或是朋友们，真的是今天晚上在这地方愿意做这个决定，我愿意更多的认识你，但是我相信你是爱我的主，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跟随你。有的请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起来。谢谢主， 请放下。还有没有其他愿意的？我们人生真的不是一个偶然，是有神的引领。在做最后一次，有没有今天晚上愿意接受这样生命恩典的礼物，愿意跟随我们的牧者来走的？有的，请在你座位上把你的手举起来。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还没有相信你的人能够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让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你的人再一次思想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不管我们相不相信，今天晚上我们真是愿意再一次来这边说，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愿意相信你，我们更多的愿意经历信靠，更重要的是来跟随你。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并不是做一个独裁者，而是做一个爱我们、拯救我们、顾念我们、引领我们，而且会用厚恩待我们的牧者。主，我们为这些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为晚上这段时间献上我们的感谢。孩子，真的是再一次把今天在座每一个人，不管相信你还是还没有相信，都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